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有黄家言在这为你主持，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家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动了。
今天是年初八呀。杨老师啊，这是说我跟你都已经大一岁了，因为我们在过去刚刚昨天是人日啊，在这个传统当中大家都有生日。
对，我们都是长了一岁啊。
是的，
希望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生命也是长一岁啊。
对啊，哇，这个呢很重要啊。我觉得呢，我们人的年龄的增长可以从外表看出来啊，可是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增长，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外表看出来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见证来看出来。如果大家呢，我希望哈弟兄姊妹啊，在今年呢，我们开始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从你自己，从你的灵命里面就是慢慢转变，然后你的外在你的见证可以做出来。
对，圣经说我们从果子就看出这个生命啊，看出这个树啊。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果子，结果子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啊不是停留在我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追求，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啊。
的确是你提醒了我们，这个良友电台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要结果子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结好的果子哈。我们也来呢收听大家今天一些的信仰疑难，因为星期三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听众们互动来解答信仰问题。今天在电话旁边我们有唐弟兄。喂，你好唐弟兄。
唐弟兄你好。
喂，你好，那个杨老师、黄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
好好好。
哎，
关于这个，也就是今天好，感谢主。圣诞节以前的一夜是平安夜，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诞生降临的时候，是给人带来了平安。带来了平安的。
对。
说，就是说这个，你就说主耶稣那个像您是那个时候，这个是东方的几个博士来，他来到耶路撒冷，找到了西北王，问那个新生的王在哪里的，我们一看见他的星星，看见他的星了，我们再来拜访他。那个西北王呢，他就不安，他就恐慌害怕，他就找来了个找来了那个文士，那个也有疑问呢，说这个新生的王在哪里呢？出生在哪里呢？所以说新生的王出生在伯利恒，因为那个经常记者说伯利恒啊，在诸城当中不是最小的，当然在你那里要出生一位君王，就说他就暗恋了招来的博士，说你们去寻找那婴孩，那新的王，回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目的是想害这个耶稣嘛。因为东方博士呢，走了以后，那个星又出现了，把他引到那个耶稣住处之地。他又来朝拜耶稣，朝拜耶稣，他们那个朝拜耶稣以后就，天使就让他们在梦中显现，不让他按原路回去。从别的地方回去，他就按别来按天使的吩咐，到从别的地方回去了。这个西里王就下令把伯利恒以内的两岁的以内的婴儿全都给杀了。所以说这个以耶稣既然他是一个降平安的主，怎么给了伯利恒的婴儿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呢？感谢主。
堂弟兄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能够在圣经当中有很好的一个研读啊。那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时期，也是一个很悲痛的时期，因为正像你所说的，有很多的婴孩呢被杀。那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在整个那个城里面都是一个哀痛的时期。那就想到了在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之前的那个晚上，有很多的婴孩也是被杀。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想想，如果一个婴孩就这样死去，那么很多的家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悲痛的时期。那么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场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可以说是最早来记录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整个的过程。那么你看到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预备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但是你当那个博士，东方的博士来寻找这个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按照那个星宿啊，他们的追着那个星，因为他们是研究这个天文的，这些博士他们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问这个小孩在哪里。当他们找到这个叙利王的时候呢，叙利王呢也是很惊奇的，因为他觉得为什么这些东方的博士来找这个要降生的婴孩呢。那么其实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三节，这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个场景啊。东方博士很有一个期盼的心，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特别的一个婴孩，但是希律王却什么，却不安，而且他不安也把整个的城也带来不安。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本来是应该开心的，为什么是一个不开心的事，甚至是一个不安呢？因为他就找了这个祭司长跟文士来问，这个基督生在何处。所以他们回答说，这个小孩是应该生在伯利恒，因为在先知有这样的记载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以色列民。那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说，旧约的先知已经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君王要来这里要牧养以色列民，也就是说是一个王啊。那你想想，希律王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王，那么你想想，如果有另外一个王来到时候，而且很多人去迎接这个婴孩的降生，那他肯定是不安的，那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他自己不清楚，所以最起码可能对他的位置有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很紧张，然后呢就跟那个博士讲说，你赶快去把那个婴孩找来，然后你告诉我在哪里，我也去拜他。你看到这就是人的心，表面上他很愿意接待这个婴孩，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另外一个心。那我们知道在历史研究上这个希律王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那么他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他杀了很多人，其实在他的统治时期也杀了很多的人，而且据听说呢，希律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病得很严重了。那么在他这个统治这个时期，如果有另一个王要来，而且他在病的当中，他心里很不安的，非常不安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如果要找到这个婴孩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婴孩杀掉。而且他听说这个婴孩以后呢他想找到，但是呢 没有找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博士他没有回来报送说这个小孩在哪里，所以呢暴怒啊，他那个暴怒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的婴孩都杀掉。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带来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是在整个的城里面，很多的这个刚刚出生不久的这个婴孩呢，两岁以下的婴孩呢都被杀。那么这个历史学的研究啊，就是圣经的研究，就发现到底有多少的婴孩死去呢？有的人说是几百个人，有的人说是几十个人。那么根据这个推断啊，如果是大概三四十人或者是五六十人呢，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是一个小城嘛，伯利恒是一个小城。那么在那个城的当中，婴孩也大概男女都算上，也就是五六十个人。因为有人推断，希律王可能是他气急败坏的时候，他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两岁以下的小孩，你见到就把他杀掉。那这样算的话，大概五六十个人，那五六十个人就那个时候被杀。而且呢，他在临终之前，就是希律王他病了嘛，在临终之前他也命令，他说所有被抓的那些信基督教的，也就是那时候来寻找主的这些人呢，包括领袖，全部要杀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抓了很多的人，然后放在那个监牢里面，所以为他的死带来什么呢？全城的哀哭，这就是他的一个命令。所以他死了以后，马上就有很多在监牢里面跟随主的这些人呢，也都死掉了，所以就带来了整个这个城的一个哀痛。那这个就是一个残暴的君王希律王。那我们从这里看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这么多的婴孩，两岁以下的婴孩被宰杀。那既然耶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为什么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让这个两岁以下的小孩也这样的死去呢？那么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里面也看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希律王也代表了我们世上的人。其实圣经里面第三节里说，全城的人也不安，也包括所有的这些平民百姓，他们也是不安的。为什么呢？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将来也带来一些影响。那么整个的不安，这就是我们今天世上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什么人，你看到很多不安的现象，包括仇恨、嫉妒。你看希律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今天世上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一个表现带来什么呢？带来不安，也给别人带来不安。所以说和平的君王来到地上是做什么呢？他是做和平的工作。怎么做和平的工作呢？就是透过他在地上为我们牺牲自己，来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这种方法来带来和平，而不是说你杀我，我杀你，用这种方法来带来和平。希律王代表了这种世上的这种人的心态，就是我用我的方法来解决和平的方式，但是耶稣基督反过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地上这种仇恨、这种凶暴、残害，这种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之前，以赛亚就有一个预言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和平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 当你看到这个世上任何一个环境的当中没有平安没有安全的当中，耶稣基督用他的方法给人用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解决，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然后用这种方式让所有的人都归顺到他的国度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没有所谓的我们说仇恨啊、嫉妒啊、杀害啊这种的，那只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只有无穷的平安喜乐，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荣耀。所以呢，耶稣基督把上帝的那个国度带到地上的时候，地上是不平安的，地上没有真正的和平，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进到那个和平的国度的里面。
嗯，
哦，感谢
弟兄，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哈，我们为你解答了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那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好的方向来思考这一段经文。谢谢你今天的电话，我们也鼓励你下一次再有这个圣经问题也可以再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系。谢谢你的电话。
好，谢谢唐弟兄。
好好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当配偶望着你，他在你的脸上能看到什么呢？是接纳还是拒绝呢？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实际上就是你配偶的一面镜子。他为人处事拥有怎么样的信心，与你的接纳或者拒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的配偶有着怎样的自我形象呢？他的自尊心强吗？他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自我认知呢？自我形象、自尊心和自我认知这三个词汇，不仅是说明了你的配偶如何看待自己，也能表明他内心的价值观以及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是人对自己的整体看法，也是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关键因素。自我形象能影响你的配偶学习、做决定和处理冲突的能力。你配偶的自我形象，要么就是制约他的发展，要么就是推动他向前。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心很低，那么他常常会以恐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害怕遭到拒绝，那是今天很多人心中的惧怕之一啊。这种恐惧早已经俘虏了而且控制着千千万万的人的生命啊。如果你希望你的配偶的自我形象提高，你就需要明白，对拒绝的恐惧是你的一大仇敌。唯有真实无伪、持续不变的爱，才能够融化配偶心中的恐惧。爱是全宇宙里面最有力的武器，因为爱能除去恐惧。完全的爱来自神的爱，远比恐惧和拒绝的能力更强大。完全的爱是能拥抱接纳别人的，即使对方软弱又失败，爱仍然不离不弃。只要用心去爱，你一定能够战胜藏在人心里的恐惧。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亲爱的天父，要学习去爱自己的另外一半实在是不容易。原来对方如何感到被爱，是要我们先去懂得爱自己才可以。求主给我们智慧，赐我们勇气，不要害怕被拒绝，不要害怕受伤害，让我们从你的身上学习无条件的爱，胜过所有恐惧。谢谢天父，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Thank you.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是扎姊妹吗？
扎姊妹你好。
啊，老师，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
哎，你好。
啊，你们好。
哎。
啊，我听到你们的声音，非常高兴。
哦，
感谢主。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嗯。
啊，对对对。
哦。
啊，我听你们，我听你们良友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办得非常好，都对我们的邻民都非常有造就。
嗯，是是。
嗯，在我们教会缺乏，在我们教会得不到喂养的，得不到教导的，你们那里边良友电台里面的节目，都能给我们有及时的教导和帮助。你们的这些节目对我们的邻民都。对我们的邻民各个方面，生活邻民各个方面，还有个人，这些是都有帮助。谢谢你们，你们这些节目都非常好。
嗯，我想问你，听了多少年了？
我母亲以前那个买那个老式收音机的时候，他买开听，我受他的影响，我就跟着他听。那时候就是有那个什么有林伟，有林美玉，还有叶明道，还有好多那个名字我都讲不出来了。
那有几十年了
吗？啊，对，几十年了，那是我母亲开始听的，然后我就跟着听。所以到现在就是讲，就那个老式收音机就换了，就是讲听着几十年了，现在就换成那个，就以后面就换成德森的了，换成德森的听呢，最后，换德森听也听了不听了，非常长的时间。现在呢，现在就是我听你们节目讲。这个手机听方便，现在就换成手机听了。
嗯，对，就是收音机可以，网站都可以的。嗯，
我天天你们就是讲你们的节目非常丰盛，就是讲你需要哪一方面的，你需要哪一方面，你就收听哪一方面的节目。我天天我这么多年，就是讲感谢神，也是神带领吧，就是讲。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只能听与神同行，
嗯，
只能听与神同行的这个讲道，
嗯，
所以我是用手机听的，我也，听讲道的节目听的最多的，也还是与神同行，
嗯，
就是受我这个听以前听这个收音机的影响，听收音机就是讲。嗯，就是讲每次都会换那个与神同行这讲到的这个叫节目。
嗯嗯。
所以现在我听手机呢，听与神同行的节目，还是这个受以前这听节目的这个习惯影响，我还是就是讲听与神同行这个讲到的节目。
嗯。
就讲道方面，灵性文明喂养方面。我还是就讲听与神同行这个讲道的节目听的多些。
嗯，啊，感谢主，从你妈妈开始来听广播，而且你自己本身也听了很多的节目，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能够好好的去运用，你所听得到，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甚至有教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嗯嗯，
所以也鼓励你。
老师是这样的，
嗯，
我现在退下来了呢，但是我退下来了呢，这是我自己的灵命，是我自己犯的错误，但是我心里呢，我心里现在还求神带领，我心里呢就是讲，还想求神带领，就是讲，做这个事。做这个世上的挣钱的上面呢，我现在也没有打算，
嗯，
我还想就是讲我 是我感觉世上钱挣的太多，怎么没有人的灵魂有意义？就是讲我还有一个，还有我就是讲，还有是我吃低保，我有这个有病，我是有病吃低保，就是讲我没上班，没有工作，老师听能不能听懂？
哦，就是说你吃这个低保。然后就是说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工作
嗯，那你生活怎么办呢？就是靠那个低保吗？
就是低保，然后就是我们自家收的，就是讲自家有地，然后是、自家有地，我还有两个父母，就是年老了，就是讲七八十岁了，
嗯，所以你要照顾。嗯、
我还没结婚。
嗯
嗯，
哦，
跟我两位父母在一起，我是姊妹有五六个，就是讲我是老五、
嗯，
就我一个没结婚。
嗯，哦，就是其他的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了。
啊，就我一个没结婚、
嗯，所以那你就是有很大的这个负担去照顾父母喽，就照顾他们老人家。
他们现在身体，他们现在身体也还能自理。
嗯，哇，那很好
啊。
啊
他们现在对，现在还能自理。对、
嗯、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生活。
嗯。
所以那你想问哪些方面的问题啊？你是想问教会的问题吗？
我就是讲那个问那个问那个是这个教会问题，对，问信仰问题。老师，我现在能问了哈。
哦，可以可以，你讲。
老师就是讲那个。圣产礼拜，圣产礼拜后有我们这个教，我们教会就是讲没有长老牧师，是县里的长老牧师一年到我们教会拜两次圣产。
嗯，
你听懂吧？
嗯，
拜两次圣产，圣产，然后圣产结束之后。长老牧师会祝福，
嗯，
长老牧师祝的福，我们能不能得得到？还有这个信，这个还有就是讲，是不是这个牧，是不是有牧师的教会，祝福的越多，教会就会得到的福气越多。要是我们这个像我们这没有长老牧师祝福的教会，是不是就？教会就是讲得不到福气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长老牧师他们的祝福非常重要，因为在每一次的聚会之后呢，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教会。那但是、
嗯、
教会不是长老，不是执事或者是牧师的。教会，而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所以真正给教会祝福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在神的眼中、
嗯、
所有的教会都是他的，所以他愿意把所有的福气给他的教会。所以牧师或者是执事长老，他们只是按照这个教会的礼仪把那个福气带给教会，所以他们是一个中间人或者是一个代表，就是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把这个福气就带给教会。但是真正的祝福者是耶稣基督，所以
老师，我问一下，老师，我打断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讲长老牧师祝的福，我们是能够得到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他是一个中间人，他就是代表 他是一个代表嘛，就是教会的领袖来领受神的祝福。那他是一个领受者，同时也是一个传播者，也是把这个福气带给教会。但是呢，真正的福气是耶稣基督给的，所以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他愿意把福气给教会，他也愿意把福气给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是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所以
那老师，我问你，我打断问你一下子，那就是讲，我那就是讲这个他的牧师长老牧师的祝福是他是挺神的话，他是按照神的圣经神吩咐的来跟我祝福的，所以我们就能得到福气，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是一个领袖者，那如果教会没有一个领袖的话，他也上帝照样祝福他的教会的，只不过按照教会的传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就是说那个教会的牧者他要领受神的赐福，同时也把这个赐福带给他，他是一个中间人，那么这个中间人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教会的领袖嘛。但是呢，他祝福什么或者祝福多少，不在于那个牧者那个执事或者是个长老，而在于神，他愿意把福气给他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之后，其实是我们是借着这个我们领受神的赐福，同时对神的也是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说，我不单单愿意接受这个福气，我愿意把这个恩典也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呢，当我们去领受福气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今天你给我多少福气，明天你给我多少，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说我是不是能够在基督耶稣的那个国度里面，我看到上帝的那个真理，看到上帝带给我们真正是什么福气，是什么福气要带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福气不是说我们在那里，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找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好的家庭，然后上帝给我祝福我的家庭都是美美满满的，不是这个祝福，而是耶稣基督所看的福气是什么，他是让世上所有的人都归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且他也透过教会把这些福气带给世上的人。所以我们的眼光不是注重在我们的所看到的事上，而是看到耶稣基督所看到的福气是什么。他所看到的福气是让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他，经历他的恩典。那作为我们教会当中的神的儿女，那我们首先是得到这个福气，那我们愿意把这个福气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刚才我问你那个问题，你在教会里有没有服事？其实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气，因为我们不单单做上帝的儿女，更是能够去参与到神的服事的工作当中，这就是福气。所以讲到福气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我所看得见的摸着着，我能够好像世人一样，这个家庭幸福啊，儿女这个幸福啊，然后我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不只是这个。所以呢，我们眼光
还抢着活是不是的，
对，所以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为主而活，这才是最大的福气。
那这个老师，那个老师，我打断一下，我能不能是这样理解？就是讲，我们就是讲没有，我们这个教会就是讲，有教会的，就是有教会中有长老牧师祝福的教会也能得到福气。就是讲我们没有长老牧师，没有长老牧师的教会也能得到神的福气。也能得到神的福气，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长老牧师祝福嘛，
对，所以我就说这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因为很多的教，我也接触过很多的教会没有牧者，连长老牧师这个都没有的，那难道上帝不祝福吗？他也祝福，因为是属于他的教会。
他只有那个义工没有受培训那样，就是讲。 没有受培训呢，就是讲没有受培训的，就是讲我们本土起来站前台的，就是讲只有这样的讲道人，可知道？
对呀、啊，所以上帝同样祝福，是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长老，而是因为所有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儿女的人聚在教会里面都是属于他的，那么所有的教会的儿女都是属于他的，难道他不祝福吗？所以呢，上帝是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长老执事同工，而是因为他的儿女，所以他要祝福。所以呢，以弗所书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从这个福气是什么？从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给我们了，而且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父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他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作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子，他愿意来到地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钉十字架，带给我们什么？就是福气。然后圣灵赐下，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有神的同在，这就是福气。所以有神本身就是福气，而且他愿意把他自己的本性的那些属性都给我们，让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去经历。那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气，同时我们也可以做神的工，我们参与到神的这个工作的当中，救世的当中，我们也一同来参与，这也是福气。对呀、所以
不好意思，老师，我是不是时间不多了啊？我时间后面的有没有时间了啊？
差不多了，
是啊，
我们因为时间我们
还有一点点，我就问一下子，就信徒跟我们信徒之间，相互的祝福，打比如的话就是这样讲，以马内利，愿你愿神与你同在。又或者愿神赐福给你，愿你平安，愿你全家都蒙福，愿你健康。这样子，我们信徒之间这样祝福，能不能像长老牧师那样的，能不能得到祝福？
姊妹，这是我们给对方带来一个祝愿。那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能不能真正把这个上帝的恩典带给对方，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为对方祷告，比如说对方病了，你为他祷告是不是出于真心的？如果你出于真心的话，上帝悦纳。
对对呀、姊妹啊，我们因为真的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先解答了刚刚你的那个问题，好不好？你应该是可以了解到梁老师的意思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我选择不放弃，
选择不放弃，
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我选择相信你。生命来爱你，
我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敬拜你，高举的圣旌旗，我赞美你，直到地极，我荣耀你，用我生命。
慈爱的天父，你心里困扰的时候不要怕，必须记住有一位随时与你同在的神，他能帮助你。当你绝望的时候，他就会对你说，我与你同在。那位会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的，就是你的父神，你的主。信靠人没有用，唯有真心信靠这位永远与你同在的父神，问题就必解决。
你好，
你好啊，庄姊妹，
祝你们全家蒙恩啊！
谢谢你，也祝你身体健康。
谢谢。我给你讲我的那个见证吧。
好。
我是有病以后，然后告诉我信耶稣的。
哦。
突然呢，89年查出来脑瘤。
哎呦。
我们就到上海复查，看到底是不是。嗯，
是
查了以后说是脑瘤，
哎呦，
要做手术。
嗯，
做了医院以后，哎呀，真感谢神呐、就没有位置，什么都没有，我就向神求啊。
是，
神会给我安排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
哦，感谢神
啊。教授医生，本来说我90%的希望都没有了。
哦，
后来做了这个手术以后，我什么头脑什么都清楚， 是神的恩典吧，
是
神的大能吧。
是，
我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你向他要，他不会不给你的。
对，
本来是我在手术台上就走掉的，说我活只能活三个月，我现在活了27年了。
哦，本来只可以活3年
嘛。
是是是。
哪晓顶了我这个病，就慢慢慢慢，神就给我一天一天好起来。我很难把家务整个都能承担起来，我就一天一天好起来，就在家就是弄饭啊，什么都能。1995年，我的老公突然去世了。
哦，
哎呀，非常非常痛苦。就在这痛苦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人来到我家，为我祷告，为我那个，真奇妙啊！神把他们催前了来自护祷告，我赶忙就说。我说大姐，我们起来把家里打扫卫生，因为那个家里肯定脏哎，对呀，我就打扫卫生。就从那以后，我一天一天好起来，整个就是我天天向神。小孩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我痛了流泪，跪着闭眼向神求啊。
是。
求了以后，最后他的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就。凡事我什么都交给神了，我说我母子俩就靠你神过吧，好，那我们没有指望了。周师母啊，我是真正活着神的爱你的。
哎呀，感谢主啊，
对吧？
是是，
我从1991年啊听你们空中辅导的，陪伴着我到现在。
哎呀，感谢主啊。那姊妹啊，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年纪多大吗？
62。
哦，今年62，所以是在89年的时候你就患病。
89年就患病。
是是。
闭眼对我看，我说人家都看不好，吃了那么多药都吃不好。黄耀元就向我传福音，说你去信主去吧。我说我也不懂信主什么意思。
感谢神。
意思我意思我更不懂，我一头脑里就没听懂我这个。
太感恩了。
告诉我以后我就到神的面前的，我只是抓住神不放啊。神啊，我们母子俩就靠住你神嘛。
对，
我们立了你，我们母子俩就没法呼了。
是的，一定要好好的抓住神。
宋师母啊，真的神的恩典啊。我说我小孩也说你要洗一本书都能洗回来了。
太多恩典了，对不对？
真的感谢真的。我要不是空中辅导，不是香港这个福音台，今我真早已不在这人世上了。
都是神的作为，神的救恩。
啊，都是神啊！
对，
神祝福我们母子俩。哎，说的神啊，你是我们孤儿寡母的神，你是我们孤儿寡母的父。我们离了你，寸步都不行了。
那老姊妹呀，谢谢你今天来电话做这个见证。你的见证呢，真的是激励了我们。在你最痛苦、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介绍你信耶稣。当你要开刀脑瘤的时候呢，你也祷告求神赐给你一个好的医生。医生真的是把你的脑瘤治好了。人家说只能活3年，你现在却活了20多年。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
对，
老姊妹，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
宋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好吗？
好，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谢谢。
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爸爸，希望你能够多吃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弟弟，我希望你不要那么晚才睡觉了，早一点睡吧，我不想看到你的黑眼圈呢。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祝爱充满你的家。
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听过了我们这个春节的一个这个祝福，我们也真的是今天杨老师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解答这个关于祝福的问题。好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祝福啊，就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真心的。我觉得这个呢，就已经是可以带来一个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很真正的祝福。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呢，反而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口里说祝福，但是如果你的行动没有带来祝福，这个口说的祝福呢，其实也没什么用啊。
就好像比如说这个病了啊，我们为他祷告，但是你有没有真心的为他祷告呢？我们就比如说用这个微信呢，常常这样讲，为你祷告，
是
但是讲一句，但是有没有真心的祷告呢？
对，还有有没有说，如果你真的是跟这一位的肢体比较相近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做一些行动，比如啊，真的是关心他的健康，可以为他煮一个健康的食品来送给他。我觉得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下这个祝福的功课是什么啊。那趁着这个农历新年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让自己的祝福更进步。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